主耶稣的带领，让今天有小弟到我们冈山教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遵守安息日圣日的聚会，借着圣经的道理彼此分享勉励，让我们的信仰在真理里面能够得到帮助跟造就。从今年的5月15号疫情严峻开始，升到所谓的第三级，那教会啊就没有办法在会堂里面做实体的聚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家中来收看线上的直播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不方便，因为信仰总是要透过道理的勉励到教会里面来的互相的帮补，能够彼此的信仰上的联谊造就，我们总觉得这种信仰是正常的，是有帮助的，怎么会晓得说新冠状病毒的侵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的习惯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习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包括生活、作息、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信仰生活都不免遭到相当大的冲击，我们的生活形态、信仰状况都受到了极大的不便。那感谢神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疫情有些舒缓，从三级已经降到准二级，我们可以在会堂里面经过十连制一些工作计划、防疫计划的一个实施之后我们在会堂里面有50个人以下可以到会堂里面来做聚集聚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要跟大家一起来聚会因为在突然之间的一个防范，我们没有办法来得及做准备不过我们一样的已经经历了2.5个月的时间的线上直播聚会，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习惯在线上彼此用道理互相造就，我们彼此在线上能够一起聚会敬拜神，我想属灵的神他依然的眷顾我们，能够让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做线上直播的聚会，但是一样的我们用一颗安静的心、敬虔的心来向神敬拜，我们的神他都能够接纳，也能够赐福给我们在今天的安息圣日当中。那感谢神今天早上以及下午我要用一个题目跟大家一起在信仰上彼此分享勉励，那这个题目就是最大的诫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的22章请看34节到40节，马太福音的22章34节到40节，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次不管是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也罢，律法师，很多人在耶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常常来试探耶稣。什么叫试探？就是要透过耶稣的回答话语当中来抓住把柄，控告耶稣，要定耶稣的罪。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法利赛人他听见耶稣他已经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可见之前不久撒都该人也用话语来试探耶稣，要从耶稣所回答的话语当中来抓住耶稣可被判罪的把柄，但是呢却不能，因为圣经说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那法利赛人知道之后呢，他们就聚集了，商议要怎么样来陷害耶稣，试探耶稣。那么当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律法师就是专门在教导人律法的，他对律法是非常清楚的啊，什么是重要的啊，什么是该守的啊，什么是不可行的，什么是啊属神的选民应该要去执守的，我想律法师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却要用他所清楚的律法、认识的律法来试探耶稣，所以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呀、啊，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难道律法师不知道吗？”或许他真的不知道，但是圣经说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啊。为什么说是试探耶稣呢？因为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通通一样，通通重要，通通是第一，通通是最大的啊！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啊，请看第十节到十一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第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啊，雅各长老在这边就提醒，诫命呢有很多条，但是呢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虽然他杀了人不奸淫，但是他也是犯了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说，在律法的诫命当中，十条诫命没有哪一条最大，没有哪一条最小，你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每一条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说，哎呀还好我没有犯那一条最大的，哎呀还好我只是犯了这一条最小的。我们不要把诫命分成大跟小，分成第一跟最后。在圣经当中，在犹太人的律法神所界定的诫命当中，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不管你是犯哪一条，所以每一条都是一样的啊！既然每一条都是一样的，哪来的最大，哪来的第一呢？啊，所以不管主耶稣他怎么回答了啊，可能是杀人是最大的啊，可能是敬拜神是最大的，可能是孝顺父母是最大的，可能是不可奸淫是最大的。那不管你是回答哪一条，他们都可以借着耶稣所回答的来控告他，因为他混乱了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因为本来诫命就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小，没有第一也没有最后，因为圣经在犹太人所接受的律法的诫命当中，他们很清楚的明白，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哪一条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也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小，也没有第一，也没有最后。那法利赛人的律法师他问了耶稣这个问题啊，当然是一个非常难以答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不答呢也不对，要答呢也没有一条是最大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主耶稣就把诫命当中最主要的部分 让这一些试探耶稣的律法师或者是法利赛人清清楚楚知道神所界定的十条诫命它的最主要的意涵意义是什么。所以主耶稣他就回答了，我们看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耶稣就把十条诫命啊，把它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39节到40节所说的爱人。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分别的时候呢，爱神跟爱人啊，是律法当中最大也是第一的。好像第一诫到第四诫这指着爱神说的，第五诫到第十诫这指着爱人说的。所以主耶稣就把十条诫命的宗旨意涵最主要的目的，让这一些要来试探耶稣的法利赛人的律法师清楚的明白到底诫命的用意在哪里，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懂得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所以从主耶稣的回答当中就让我们知道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就是守住了这一条最大的诫命。那我们知道神是灵啊，我们看不到，看不着，摸不到。我们看不着摸不到，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来守住这一条主耶稣所谓的最大且是第一的诫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要去认识的，我们要去追求的，我们怎么样来守住这一条主耶稣所认为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到底要怎么做？那所以我们今天啊，借着安息日的聚会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作为一个拜神的人，我们要守住这一条最大的诫命，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在这一份的信仰上做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就是一个守住这一条所谓最大的诫命。那到底要怎么爱神呢？我想啊，圣经里面有清楚的告知我们，那我们如果能够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个答案来遵守，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那怎么样来爱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神呢？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啊，请看15节。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再看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再看约翰一书第5章，约翰一书的第5章，请看第3节。约翰一书的第5章第3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长老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和约翰一书当中，他就谈到我们一个敬拜神的人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真正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人。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几节圣经啊，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爱啊，如果你们如果爱神哦，就必遵守神的命令。也就是说，爱神的人呢，要遵守神的命令。到了啊24节，他又讲啊，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命令也叫做神的道啊，遵守神的命令就是遵守神的道。到了约翰一书的5章3节又讲，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所以神的命令、神的道也是神的诫命。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一个追求信仰来敬拜这一位真神的人，我们要守住这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那怎么叫做爱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神呢？约翰他就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我们也要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遵守神的命令、神的道、神的诫命，那么虽然神我们看不到，神我们也摸不着，但是我们只要来遵守神的命令、神的道和神的诫命，那很清楚的从圣经当中，从约翰长老所认知的信仰状态里面，我们就是一个爱神的人。那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提醒我们的，因为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我们若爱神，我们就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一个爱神的人最重要的表明跟表现。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看几个很重要的圣经的人物，我们绝对会相信也绝对承认他是一个爱神的人。那我们怎么说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呢？因为他遵守了神的命令，遵守了神的道。比如说像亚伯拉罕，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事迹，创世纪的12章的第1节到第4节，创世纪的12章第1节到第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4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他75岁的时候，神向亚伯兰显现，神告诉他一件他必须要做的抉择，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哪里呢？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记载什么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亚伯兰要到哪里，要去哪里居住，要搬到哪一个地方去。没有啊，神只有告诉他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在几千年前啊，要迁徙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难啊。你这住在这里，一辈子就住在这里，甚至于10代、20代啊，都没有办法离开你这个原本的部落。因为你离开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往哪里去，你都不是属于那一个区块的人，你常常会被拒绝的，你没有办法在你所要去的地方来居住的，你没有办法生存下来。因为当代的世代啊，就是以部落族群为居啦。所以神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哦，要离开他的原基地，要离开他生长的地方，要离开他的部群，啊，这是一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实。然后去哪里不知道，因为神没有告诉他说要去哪里啊，神只是告诉他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第二节就应允了他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要叫别人得福啊，祝福他的要赐福给他，做主你的呢要做主他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都是口头上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赐福，但是得到了没有？没有。到底什么时候得到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够得到不晓得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亚伯兰他就必须要做一个啊相对难处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到底我要留下来呢，还是我要听这一位神的指示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呢？这个抉择太难了啊！一出去了，到底怎么走？去哪里？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不知道。二选择原来所居住的哈兰这个地方，又好像没有办法遵守这位神的指示，对亚伯兰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但是啊，我们到第四节啊，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啊，他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命令，听到神的指示，他就照着耶和华这一位神的吩咐去了，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这就是亚伯兰爱神的一个绝对的表现，绝对的表现啊。那去哪里呢？不知道。圣经记者说，到亚伯兰死了，他都还没有得到神所要应许给他的那一块地。啊，但是亚伯兰呢，因为爱神，他就遵着神的话出去了。到了22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我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哎，到了他这个100多岁的时候啊，神又要试验亚伯拉罕。那这个试验呢是非常的难得，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要把独生的爱子以撒，好像献燔祭一样来献给神，要把以撒杀了，好像献羊羔一样来献给神。那这一种命令啊，就亚伯拉罕来讲是非常的难啊。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下以撒，如果神给他的指令是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产业献给神，一个就是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献给神。当亚伯拉罕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我想亚伯拉罕一定会选择把所有的产业都献给神，也不会选择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但是神的指令，神的命令啊，常常是不能够让人有所选择的。神只有告诉他说，你就是要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把他献为燔祭，献给谁？献给神。神的命令常常是不能够让你做选择的。但是亚伯拉罕呢，清早起来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去，地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嘿，亚伯拉罕怎么样？按照神的命令，虽然不能够做选择，但是神既然选择了这一条路，既然要他按着这件事情来执行啊，虽然以撒是他所爱的独生爱子，100岁才生的，非常宝贝，比他的生命还宝贝的，但是这是神的命令，亚伯拉罕没有第二句话。所以清早起来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还有以撒，把要献祭的东西准备好，就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准备要把以撒他的独生爱子来献给神。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从一开始被拣选，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就遵着这个命令而行，他就离开了他的父家，离开他的本族，就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区。到了他100岁以后所生的一个儿子以撒，神还告诉他说要像献燔祭一样把他献给神。亚伯拉罕也没有第二句话，为什么没有第二句话？很简单，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神的话，神的诫命，所以他爱神，他就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的要把以撒献燔祭，像献羊羔一样，要准备把他献给神。这是一个爱神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表明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常常在圣经的道理当中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子？为什么神的道理只能这样子？为什么神的话、神的道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常常是不能够复合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子？因为神的命令啊，如果是像我们这一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就没有所谓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人物了。亚伯拉罕他可以问神啊，神啊，为什么要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我在这个地方不能够成为你的选民吗？神啊，你为什么一定要献我的儿子以撒呢？我有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你要多少都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献以撒呢？有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可以让亚伯拉罕跟神做计较的，可以让亚伯拉罕跟神做这个讨价还价的。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第二句话，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我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在。我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我要爱我的神，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找不到任何的借口，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才是一个爱神的人的一个绝佳的表现。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亚伯拉罕就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就被神称为是他的朋友，也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所谓的信心之父，因为他是一个懂得遵守神命令的人。因为他遵守神命令，所以他是一个真真正正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那他也守住了这一条最大的诫命，最重要的诫命，因为他爱神。我们再看创世纪的第六章，创世纪的第六章13节到22节，我们看22节就好。创世纪的第六章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边是记载神要挪亚造方舟，怎么造？造多大 啊，造几层啊，造完之后呢要怎么处理啊，神都很清楚的来告诉挪亚。当时候还没有雨降在地上，那结果神说他要用大水洪水毁灭这个世界，这是在当代的时候无稽之谈啊，啊，无稽之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来呢？那造方舟也造在山上，那这也很奇怪，山上怎么有水呢？山上怎么需要这个方舟呢？啊，所以当时候的挪亚领受了神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啊，我想他心中一定有很多问号，哎，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种事件嘛，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一种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嘛。那神却告诉挪亚，命令他要造方舟，造多大，造几层，怎么造，造在哪里，哦，他都很清楚的来指示挪亚。那挪亚呢就跟亚伯拉罕一样，哦，我们刚刚所读的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哎，他都照样行了。虽然他心中可能有一些疑惑啊，他的生命经历生活经验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一种神所说的这一种状态，这一种现象，那或许他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解释来告诉自己说你要信神，你要相信神的作为。虽然没有这样子，但是啊，圣经却记着说啊，挪亚就这样行，怎么行呢？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啊，心中的疑问是一回事，照着神的话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这一艘方舟就救了他全家八口，全世界的活物都死光了，唯独呢在方舟里面啊，神所存留下来的洁净的七公七母，不洁净的一公一母，还有人类的八个人，啊，这个就是爱神的人必蒙神所爱啦，啊，虽然我们有很多不能理解的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啊，也许用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怎么会这样子？怎么要那样子？我们有很多问号，我们有很多疑惑，我们有很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神一定要这样做呢？为什么神一定要我们这样做呢？啊，我们或许有很多问号，像亚伯兰有很多问号啊，像挪亚也有很多问号啊，但是这些问号并没有阻止他们来遵守神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所以众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要守住这一条最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也应该要像亚伯兰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像挪亚一样，虽然在神的命令当中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个现象，我们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现象，我们有很多心中疑惑的一种现象，但是挪亚、亚伯兰他们却遵守了神的命令，都照着神的话而行，这就是爱神啊。他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神，但是他们遵守了神的话、神的命令，他们就是一个爱神的人。因此啊，我们今天在这一份的信仰上，我们是一个遵守这一条最大诫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也要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凡爱我的就遵守我的命令啊。主耶稣的命令在哪里？好，我们看一下啊，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6节到17节，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哎，圣经就讲到说，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神所要讲的话 都在圣经当中。所以圣经呢，在教训啊、督责啦、啊、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哦，那这些有益的呢，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懂得敬拜神，你懂得爱神，所以你就会在意这些圣经，神所默示的圣经，让这个圣经的道理在教训上、在督责上、在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上，只要你是一个属神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得以完全，让我们呢，因为我们所认识在圣经当中神的话、神的命令，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要守住这条最大诫命，其实就是要守住这一份神在圣经当中的记载。有时候神的话、神的命令，我们常常会打折扣。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样子不合理啦，这样子跟不上时代啦，现在是什么时代啦，还有这种道理吗？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立场，用自己所知道的这个范围来检讨神的道理、神的命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会有亚伯兰的遵守神的命令呢？怎么会有挪亚遵守神的命令呢？他的问号比我们还多啊。但是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反对，即使他当下有很多的问号、有很多疑惑、有很多不能够解释的事情，但是他爱神，所以他遵守了神的命令，这就是信仰的价值。所以时代在变，人心也在变，我们人常常被这个时代的价值给扭曲了。那所以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角度来判断神，来判断信仰，来判断一切，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不能够回个身来告诉我们自己说，神啊，你的命令是这样子，我不管前面的道路如何，你的命令既然要我这样做，那我就不管前面的道路如何，我就照着你的话来做。那这就是守住了这一条最大的诫命，也就是爱神啊，这才是信仰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守住这一份信仰的价值，这个世代一直在变，要变到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用现在世代的价值来判断神、来判断信仰、来判断世人，我们常常是被这个世代所扭曲的价值来改变的我们应该要持守的神的话语，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世代的结局是什么？沉沦。如果我们以这个世代来作为我们遵循的依据，那么这个世代沉沦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这个世代一起沉沦了。那我们应该要跟亚伯拉罕还有挪亚一样，能够懂得啊，来遵循神的命令，来守住这一条最大的诫命，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代结束了、沉沦了，我们却能够活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他的国里面，这才是信仰最重要的意义跟价值。这个是第一条诫命，最大的诫命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遵守神的命令。好，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诗篇97篇第十节。诗篇的97篇第十节，你们爱神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作诗的人在这边就提醒我们，一个敬拜神的人怎么样做才是守住这一条最大的诫命，爱神。他说啊，我们爱神的都当恨恶罪恶。恨恶罪恶就是爱神啊，因为神他是嫉恶如仇的神，他是至善的。恶呢是跟他反其道而行的，所以神对恶是嫉仇的，好像一对恋爱的男女绝对不容许另外一个异性进到你们的恋爱的一个状态当中。 是不可行的，也不可能的啊。那神呢，就是这样子，他对善呢，他是至善的，所以恶在他身上，在他的看啊眼睛当中、眼目当中啊，是不可能的，是绝对的避免的，是嫉恶如仇的啊。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当然要跟神站在一起嘛，我们当然要跟神一样嘛，追求至善嘛，追求善的这一个环境，追求善的一种啊这个心态。所以既然这样子呢，他就讲了齁、哦、他说啊，你们爱神的都当恨恶罪恶。恶齁、哦、不是只有恶行齁、哦。恶行是因为你从你的行为上已经表明出来了。那这个行为的表明从哪里来？从心态上来。所以做事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爱神都当恨恶罪恶，不是只有不行恶哦，是在你内心当中啊，就已经对这个恶已经产生恨了。啊，恨的人怎么可能接纳呢？我都恨你了，我怎么可能接纳你呢？我对恶都已经恨恶到底了，我怎么可能把这个恶又拿到我的心里上，我来接纳他呢？啊，不可能的。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他内心当中绝对不容许有恶，不但不容许，还恨恶罪恶。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爱神的人啊，要从心里做起啦，从心里把恶除掉除去啊，做起啊。为什么要从心里把恶除去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2章，马太福音的12章，请看35节。马太福音的12章3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一个人是善是恶，从哪里开始？从心里开始。你心里所存的是善的，你就发出你心里所存的善来。你心里所存的是恶的，你就从你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换一句话说，一个人是善是恶，是从心里来做决定的。如果我们常常把恶存在心中，不怨恨他，接纳他，虽然你现在没有恶行，但是不能担保往后在你内心当中的恶发酵了，然后呢给魔鬼留了地步，很容易的呢就把你内心当中的恶在魔鬼所预备的一个机会当中行出来了。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存恶，存的是善，即使魔鬼他帮你准备了行恶的环境，那你也不会因为你有这个环境来行恶嘛。就好像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了，后来到了波提法的家里当管家，波提法的太太看见约瑟长得俊美，要与他行恶，然后呢趁着约瑟进到房间里面要去执行他的公务的时候来引诱他。这个是魔鬼给约瑟所预备的一个准备行恶的大环境，而这个环境呢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约瑟年轻，因为他又引诱他的是他的主人的太太，是他的权势，在他权势之下的，如果他不从呢，完了，他一定性命难保。但如果他从了呢，遵从了呢，那么他就与神隔绝。对约瑟来讲，一个年轻人单一的被卖到埃及去，在这个环境当中 99.9% 都会屈服的，都会在这个恶里面啊被恶所吞灭的。但是我们如果读创世纪37章，他就可以读到什么？39章就可以读到什么？可以读到约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内心当中有没有存着恶？没有啊，他反而是存着神的话，他知道这个话，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辨别这是恶的，所以他不敢也不会 行这大恶来得罪他所敬拜的这一位神。约瑟之所以能够胜过，不是他比别人强，而是他爱神，所以他内心当中没有存着恶，把恶呢从内心当中除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要遵守这一条最大的诫命，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主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就要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爱神的就当恨无罪恶。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在心里就与他犯奸淫啊。有没有跟他犯奸淫？有没有行为上的奸淫？没有。那为什么主耶稣说在心里一旦犯奸淫了呢？这也是一种没有爱神的一种状态。虽然你的肉体上没有跟这一个妇人来行实际的淫乱，但是你的内心当中并没有把这个恶从你内心当中除掉，就神来看你是不洁净的，你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你已经犯了这一条最大的诫命，因为你没有恨恶罪恶。所以主耶稣说你的心里就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信仰的追求上，我们不能够只用你的行为来判断你自己，我们也不能够仅止用他的行为来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能够看到他的行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人的内心，这是人的一个限制。但是神呢，神看人是看内心的，他不仅仅看你所做的是善是恶，他也看到你内心所存的是善跟是恶。这两件事情以人的判断来讲，我们没有判断人内心当中的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想法，但是神呢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人只能够看到他做了什么，但是神不但看到他做了什么，也看到他心里在想些什么。那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信仰的状态里面，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守住这一条最大诫命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神的人。我们不能够仅仅用我们的行为来表彰一切，我们还要用我们的内心，像作诗人所说的，要你们爱神的都当恨恶罪，把我们内心当中的罪呢清除掉。不但清除掉，从现在开始呢，恨恶罪恶进到我的内心当中，我不可能接纳罪恶，我看到罪恶呢是嫉恶如仇的，因为我是神的恋爱的女子啦，将来主耶稣基督啊是要来迎娶我的啊，所以耶稣是至善的，那么我们也要朝着这个善良善的来追求啊，良善的呢就必须要把我们内心当中的罪给去除掉。大卫啊，他也曾经作诗说了，他说啊，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他为什么这样求？因为他曾经在内心当中有了这一些啊罪恶的事情，在他内心当中给牵绊住了，后来也因为这一种牵绊而让他掉到万丈深渊里面，就是他把拔示巴给杀了，把拔示巴给占领了，把乌利亚给杀了。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太太啊，但是呢他在一次的这个平安的日子当中，在沐浴里面，他就变成是一个侵占别人太太的一个王。太可怜了，也太可怕了。他很清楚他内心当中不够清洁，他的灵呢不够正直，所以他才会在这一种神魔鬼所创造的一个机会当中掉到魔鬼的网络里面，掉到罪恶的网络当中。所以他很清楚，他才会在诗歌里面这样的来表达他对恶的一种记恨，他对善的一种恳求所以他才作诗说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当一个人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外在的环境再怎么诱惑，魔鬼所设的网罗再怎么阴险，因为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的灵是正直的，这些环境对我来讲都不会造成影响。 那如果我们能够啊，像圣经所说的恨恶罪恶，那么我们也就是一个懂得爱神的人，并且现在呢已经是在爱神了，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恨恶罪恶。所罗门他也这样讲，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这个保守也有清洁的意思，比较积极的一种清洁的做法，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啊被保守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心啊不至于被罪恶给吞吃了，让我们的心啊一直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守住这一条最大的诫命，除了要遵行神的命令以外，那么我们在内心当中啊也必须要恨恶罪恶，让罪恶不占据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才能够凭着我们心存善而发出善来，我们一生的果效才能够有按着神的旨意来行善的一个动力。那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就用这些啊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下午啊再一起来领受最大的诫命，一起来唱诗228首。